安全保障，安全保障，我们是不是渴慕得到如此的安全感？ Strong and stable， 不要忘了，不会以后有任何什么英文，但是一直在伦敦的我们大多数人听过这句话很多次，是吧？ Strong and stable 就是强劲和稳定，强劲和稳定。活在一个不稳定的时期，不管是经济的危机也好，不管是恐怖袭击也好，不管是自然灾害也好，人人当然追求有力的领导。我们特别渴慕有有力的领导能带我们走出困难，对不对？只要我们可以有力的领导，那我们就可以往前走。那不可否认的是，如此的安全感不限于国家的领导。两点半，很多人现在正在面临生命中的一个转变。也许你们正在听我们网站的 MP3， 你们刚回国了。你们已经知道，你们知道之前我们所跟你们讲的所面对的挑战，你们已经开始经历，的确是这样。还有一些人还没有回国，准备回国，这几个星期，这几个月，你们确实会面对各种挑战。如果我们可以有一定的保障，那就太好了，对不对？还有人，我们已经在报告事项听过了，有人马上要结婚。那婚姻生活本身是有挑战，跟一个老外结婚，那就更不用说了。老外是谁呢？是玄坤还是 Becky 呢？那发挥想象力，下周六，玄坤得到一个红包，然后里面有100万英镑。如果的确你们有这样的打算，谢谢你们。如果有的话，那太高兴了，对不对？这是奇妙的保障。不管今后的日子怎么样，他跟 Becky 有一定的保障。朋友们，今天我们会发现，咱们基督徒已经有更奇妙的、更美好的保障，更美好的安全感。不管现在还是将来，面对任何逆境，咱们基督徒已经得到了充满奇妙的希望。那我相信今天在座的有一些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朋友们，你们在外面正在了解探索基督信仰，我们非常高兴你们在我们当中，希望今天有一定的得着。那希望你们今天不要误解，当我说咱们基督徒已经有了最完美的、最美好的保障，我们有充满奇妙的盼望，不要误解，不是说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一定顺顺利利，不是。不过要是你自己将来成为基督徒，我可以保证将来你确实可以有比100万英镑更奇妙的安全感。那么我们今天单章里面有一个大纲，我希望大家可以找一下。今天我们会看见这卷书的结尾，撒母耳记下，我们已经最近两个多月一直在查考这段书。那么这卷书激励我们做什么呢？单章大纲最上面你可以看到一句话，今天我们会不断的重复。这一卷书激励我们投靠立约之神，我们拯救的磐石。投靠立约之神，我们拯救的磐石。朋友们，今天我们终于到了这次系列讲到的结尾。其实如果你们做好这讲到的预习，通过我们的微信群，你们看了21到24章这个大段落，我希望你们同意了这段经文作为恰当的结尾，这卷书恰当的结尾。如果你没有下这个结论，我希望到了讲到之后你会跟我同意，这是一个非常恰当的结尾。如果你 一直没有参加我们的系列讲道，也不是特别熟悉撒母耳记下，不要紧，我希望今天的最后一次的讲道是像一个预告片，鼓励你们回去自己去读，通过这次的介绍让你们更有信心自己去读从头到尾。撒母耳记，不管是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如果做一个词语联想，你会想到什么词呢？词语联想，撒母耳记，那当然撒母耳，但其实撒母耳已经从撒母耳记上的即将可能是十五章差不多，他没有出现，是不是？那什么概念呢？王，对不对？神所立的王。那么这几个月我们确实多次的看到神所立的王非常重大的一个概念，神是通过他所立的王来实现他的美意，神是通过大卫，不是扫罗，神是通过大卫和他的家建立他永恒的国度。大卫作为重大的人物，但与此同时，我们最近几个礼拜我们看了大卫其实跟我们一样，他藐视了神。撒母耳记后半部分，撒母耳记下的后半部分，我们探索了他所犯的罪所导致的严重的后果，对不对？那么归根到底，通过这本书我们看到耶和华他自己就是本书的主角，不是大卫，而是耶和华。刚才我们听一男读，我觉得读得 特别好，我们是不是不断的听到他指的是大卫吗？不是，他指的是耶和华。21-24章的结尾是非常恰当的结尾。其实我特别希望这次系列讲到我们对于旧约经文更有信心自己去读，我希望我们现在可以有更清晰的知道如何去查经，因为我们是不是不断的看到我们要小心每一次把自我放在经文当中，我们很自然，是不是啊？这个人是不是我那个英雄，或者是就是我们每一次把就很以自我为中心来读神的话语，我们往往把它当作寓言故事。朋友们，我希望通过这次的系列讲呢，我们已经明白我们读旧约书，其实甚至新约书，这不是道德的指南针，而是更多是一种以神为中心的提示。通过这卷书我们更加的明白神的救赎计划，更加的认识神，更加的明白我们自己要如何在他的计划当中要如何回应。他是这样的一位神。那么21-24章的结尾之所以是本书恰当的结尾，是因为整卷书作者的中心思想他在这里总结得很清楚。什么中心思想呢？即使大卫犯了严重的罪恶，无论如何神依然通过大卫和他的家建立他的国。我再说一遍，即使大卫犯了严重的罪孽，无论如何神依然通过大卫和他的家建立他的国。所以我这样说，撒母耳的主角不是大卫，而是耶和华。并且通过这卷书我们看到他如何通过他公义的君王来实现他的美意。那么单章上面有屏幕上的这个段落结构，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的汉堡包的结构？如果你们刚从国内昨天刚到，也许你们以为我们西方人每天都吃汉堡包，其实不对了，我们可能一年几次。但是通过这个汉堡包的结构，你可以看到作者的目的，他肯定没有想到汉堡包，那倒是理所当然。但是当时的希伯来语言经常用这样类似的一个结构来帮助我们明白他的中心思想。那么你看到没有，中间的肉 神通过他所立的王使他的子民得蒙祝福，不是大卫在中心，是神他自己通过他所立的公义的君王，他使他的子民得蒙祝福。然后外面的面包，不喜欢面包你可以把它代替包子，反正不是包子，就是面包，就是外面的那一块。神的子民面对神的审判，但他仍然愿意施恩。今天没有时间读，但是你确实读的话，你看21章，神的子民正在面对神的审判，然后到了结尾，我们再次看到这一点。作者想达成什么目的呢？他想让我们看到我们有希望，我们可以投靠立约之神，我们拯救的磐石，有希望。从某种程度上，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实际上是一卷书，虽然我们是去年学撒母耳记上，其实是一卷书，它的结构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一点。我不知道你记得没有，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的开头有一首诗歌，然后撒母耳记下刚才所读的也是在它的结尾有一首诗歌，也就是撒母耳记上有哈拿之歌，撒母耳记下有大卫之歌。那我们现在看屏幕上的撒母耳记上2章1到2节，哈拿收割说的是什么，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我的心到了这首歌的结尾第10节，他说耶和华要审判地的四极，却要赐力量给他所立的王，高举他高立之人的脚。朋友们，我们已经很清楚大卫就是这合神心意的王，合神心意的受膏者。那么撒母耳记上我们看了大卫是神计划当中被选择使用的王，我们看到了很多例子，包括最有名的例子是，如果即使我们是非信徒，我们可能听过歌利亚那个故事，也许，也就是说大卫这个很弱的一个牧人，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他是怎么样的呢？把这个特别壮观的歌利亚把他轰然倒下。大卫真是个英雄，他超级棒，但实际上主角不是大卫，主角就是耶和华他自己。神使人降卑，也使人富足，神赐力量给他所立的王，神通过他的受膏者实行他的拯救。可惜今天没有时间看汉堡包的那个剩菜，那个剩菜在哪儿？那个圣菜21章15到22节23章8到38节，今天没有时间去读，你回家之后可以看一看。我们看到什么呢？大卫的勇士，重点很清楚，胜利都是神自己所带来的。大卫有一些勇，实际上这些胜利不是因为大卫很厉害，他有一些勇士，但实际上归根到底就是神所带来的胜利。现在我们注意撒母耳记下22章好不好？我们一起读2到3节。撒母耳记下22章，我们一起读22章2到3节，也就是489页。他说耶和华然后下一页，你看第47节，耶和华是永活的，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拯救我的神，我的磐石是应当被尊为至高的。 我的那位为我伸冤的神，他是万民伏在我的脚下，他救我脱离我的仇敌，你还把我高举起来，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又救我脱离了强暴的人。被重复的概念是什么呢？其实有几个，但是磐石，是不是？你注意到没有？磐石，神的拯救。大卫并没有依靠自己的力气，他很清楚知道是耶和华所做的。但这并不单单是个历史课而已。不，神通过他的话要激励我们投靠立约之神，作为我们拯救的磐石。看看大卫的遗言二十三章，在最后几句话，你看第二到三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第二到三节，耶和华的灵。好，我们到这儿。然后你看第五节，我的家在神面前，不是这样吗？他与我立了永远的约，这约安排了一切，稳固妥当，我的一切救恩，一切愿望，他不都成全吗？在本书的结尾，作者要强调，无论如何，神必定通过大卫王和他的第一家建立他的国。最近两个多月，我们多次的看到这一点，对不对？即使罪恶导致严重的后果，神依然拯救，神依然会通过大卫和他的家建立他的国。磐石，磐石这个词给我们留下什么印象呢？磐石是不是带来稳定的含义？那么对于原先的读者，因为别忘了原先的读者不是撒母耳记的那个时代，他们是以后好几百年之后可能接受的，对他们来讲，当他们读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他们看到耶和华就是这样的磐石，这会怎么样呢？如果这是被掳之前或者是被掳之后感到被绝望甚至被离弃，是可以理解的。神所立的约看起来支离破碎，但借着撒母耳的鼓励，他们可以放心，神通过大卫和他的家必定建立他的国。那么2017年的你我当然活在另外一个时期，但是同样我们有时候会不会质疑，当我们看到我们世上所发生的一切，包括我们个人的处境，有时候我们说，神你真的在掌管吗？你确实继续来扩展你的国度吗？你是不是离弃了你的子民？无论是宏观的还是个人的情况，弟兄姐妹，世人在这样的逆境当中，他们往往会怎么样呢？他们会把他们的信心建立在哪儿呢？建立在金融也好，建立在资产也好，建立在关系网也好，但或多或少这些都不可靠，包括关系网，因为这个宝贵的关系要么是他最后没有那么忠诚，没有礼尚往来，要么是他就去世了，这是不可避免的，是不是？基督徒朋友，我们应当更加清楚，把房子建在沙土上，遇到风吹雨打洪水冲击，房子就倒塌很厉害。弟兄姐妹，无论今年夏天我们面对各种转变，还是老样子，天天老样子，咱们要投靠立约之神，我们拯救的磐石。那么通过21到24章的 尾声，作者想让我们集中在两个非常关键的原则，来点燃我们的心，点燃我们的希望。所以我们简短的看两个原则好不好？他通过公义的君王施恩拯救，然后他通过君王的代求 施恩拯救。我们先看第一个，他通过公义的君王施恩拯救。22-23章，朋友们，圣经的真理是个渐进性的提示，对不对？渐进性的提示。那么撒母耳记上之前，我们就知道神的子民他们没有王，对不对？人人各行其事，乱七八糟。所以这旧约的推移，我们越来越清楚，没有神所立的王，我们无法重新蒙福，我们无法活在神的统管之下，享受他的福分。那么现在咱们一起读23章3-4节，好不好？就三节的后半节到四节的结尾。那以公义统治人的，神的子民通过神所立的公义的君王得蒙祝福。第三节的后半节，他公义的君王，只要有这样的一位王，神的子民哇特别有福。第四节所给的图画，是不是帮助我们珍惜有神所立的公义的君王？我觉得很值得去花时间默想第四节所描绘的这个图画：黎明的曙光，天云的早晨，雨后的光辉。黎明的曙光呢，夜里已经过了，担心、惧怕、恐惧已经没了，太阳出来了，新天。天云的早晨，当然我们最近英国天气很棒，但平时我们肯定很理解这一点，是不是？天云的早晨，如果乌云，那在英国已经太好了，我们就啊有希望。我不知道你们最近起床哇，真的值得在伦敦接着往下。我觉得雨后的光辉，我在北京待的那段时间很少下雨，很少，5年几次，没有，应该是稍微多一点，只是不是很多，不像英国。那么当时我记得一场雨过后，万物都生气勃勃，很好，很珍惜。那有神公义的君王，太美好。神通过他所立的王，使他子民得蒙祝福。那我想问一下，查考撒母耳记有没有帮助我们辨识出这位王到底是谁呢？从大卫被高立做合神心意的王，我们是不是多次注意过大卫谨守了神的道？比如说他一直不愿意伸手伤害扫罗，神所高立的王，他是很公义的人。22章，从大卫颂赞之歌，我们可以看到大卫自己的评价。你看21-25节，之前一男也给我们读了，你再看一下21-25节。你看第24节，我在他面前做完全的人，我也谨守自己，脱离我的罪孽，所以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照着我在他眼前的清洁汇报我。他开什么玩笑呢？我们不是前几个礼拜已经不断的看到这个大卫是个淫乱的，他是谋杀人，他怎么说他是这样公义的人呢？难道大卫真的是神公义的王吗？那么若这几天你们做过这个预习，很有可能你们也同样感觉，这个怎么矛盾呢？那么其实1-8章撒母耳记下，我们确实看到神公义的君王，是不是？当时非常好，非常美好。但9-20章，从10章开始，我们看到大卫藐视了神，然后我们一次一次的看见他罪恶所导致的后果。弟兄姐妹，在撒母耳记下的尾声，我们要看到神确实通过他公义的王 会让他的子民得蒙祝福。但是归根到底，神的子民得蒙祝福，单单是因为神是恩，单单是因为神使他所立的王大获全胜。整个二十二章，大卫赞美耶和华，因为他知道他所做的，他知道都是因为神在背后让他实现。他知道他的仇敌比他强盛，所以他忍不住赞美神，因为都是他所做的。我们一起读五十一节，我觉得五十一节特别值得背诵。第五十一节，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你想想，原先读者，他们读这二十二十三章，他们是不是很被鼓励？鼓励、激励、展望神所立的公义的君王，并且在等候的过程当中，即使他们没有王，或者只有腐败的王，他们可以继续投靠耶和华。毕竟，他跟大卫立了约。你看二十三章第五节。我的家在神面前不是这样吗？他与我立了约，永远的约，他约这约安排的一切稳固妥当，他不都成全吗？千万不要忘记了七章所包含的奇妙应许，撒母耳记下七章，通过大卫的王朝，神必建立他永恒的国度。那么感谢主，二零一七年的你我，我们活在新约时代。我们知道新约第一句话你记得吗？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们已经认识神公义的君王，基督徒已经在他里面得蒙祝福，我们也知道神如何通过他的代求施恩拯救。那么这就是第二个原则。结束之前，我们简短的看二十一章和二十四章，看到神通过君王的代求施恩拯救，神如何通过君王的代求施恩拯救。这就是汉巴巴的面包，神的子民面对神的审判，但他仍然愿意施恩。因为刚才没有读，我们稍微看一下，你看二十一章四百八十七页，你看第一节，以色列人的情况怎么样呢？以大卫在位的日子，有连续三年的饥荒。可惜我们没有时间去读，但是最起码我们可以知道，以色列当时面对严重的危机，三年的饥荒。不过由于大卫的代求，神愿意止住了他所实行的审判。所以二十一章一节，刚才我们看连续三年的饥荒，我们发现就是扫罗的罪所引起的。然后如果你现在看二十四章第一节，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这次好像差点有七年的饥荒，但大卫有个选择，然后他宁愿选择三天的瘟疫，怎么回事？那么作者没有主题解释为什么大卫统计的人口不讨神的喜悦，作者更关注另外一个事情，也就是如何平息神的愤怒，如何平息神的愤怒。那么很有意思，二十一章二十四章，神同样供应能平息他愤怒的方法，并且每一次都是通过大卫王的代求。回家之后你可以看一下二十一章二十四章，每一次这个严重的审判都是通过大卫王的代求被解决了。二十四章第十四节，我们看一下，大卫情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知道神有丰盛的怜悯。然后最后看看结果怎么样，二十五节，撒母耳记下最后一句话，第二十五节，于是 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建了一座坛，献上燔祭和平安祭，这样耶和华垂听了人们为那地的祷告，瘟疫就在以色列人中止住了。在21章，大卫实行正义；在24章，大卫献祭。一个是实行正义，一个是献祭，但都一样，神通过大卫王的代求平息他的愤怒。大家想一想，对于那些原先读者，到了本书的结尾，他们是不是可以有希望？从10章开始，他们多次的看到罪恶所导致的严重的后果，但是这里他们终于可以有一丝曙光。神愿意施恩，表现出他丰富的怜悯，他愿意。原先的读者可以有希望，难怪旧约很多诗篇来强调神的慈爱。其实参加上午堂的弟兄姐妹，我们也看到这一点，对不对？从圣经一开始，神承诺要恢复他完美的国度。耶和华是有怜悯和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充满慈爱，无比信实，向千万人彰显慈爱，赦免罪恶和过犯，但绝不会免除罪债。那么以色列，他们不只可以回顾当时耶和华经过摩西的那个时刻，同时呢，借着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他们可以更加弄清神必定成全这个承诺。他会通过怎么样呢？他必定通过他的王，他必定建立他的国，但仅仅是因为耶和华他的守约，他的施恩。那么很有可能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常常会背诵22章51节，我太喜欢这句话：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又向他的受膏者施恩慈爱，就是向大卫和他的后裔施恩慈爱，直到永远。原先的读者肯定，他们一直怀念大卫王他们历史的鼎盛时期，肯定很怀念。那么通过这卷书，他们可以知道神确实通过公义的君王施恩拯救。与此同时，他们就知道大卫并没有那么完美。他们可能怀念啊，大卫那个实在太好了，但通过这卷书，他们就啊，大卫本身就跟他们一样有罪。但当他们读到大卫犯罪所导致的后果，他们可以看出神仍然是信实的，神仍然是守约慈爱的神。无论如何，神必通过大卫和他的家建立他的国。他们需要依赖君王的代求，最终他们需要把盼望建立在立约之神丰盛的慈爱，投靠立约之神他们拯救的磐石。弟兄姐妹，我们活在另外一个时代。今天我们结束这次系列讲道，但我希望我们会继续默想这几个月我们所得着的。其实单张上面有一些默想的题目，我希望我们可以继续默想这卷书是如何使我们感到更加充满希望。然后我们可以默想，可以一起讨论如何，如果我们真的投靠立约之神，我们的生活会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没有明白耶和华是拯救的磐石，会有什么后果呢？这些问题我们可以继续默想。但同时呢，我希望我们可以继续思考耶稣基督。当然我们可以去背诵，比如说22章51节，很好，但我们可以更好，我们可以把眼睛盯紧在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对不对？那公义的君王， 我们可以继续思考那位独一永恒的公义的君王到底为什么配得我们的生命。大卫愿意代替以色列，回家之后你读一读二十四章，你会看到很感动，他愿意代替以色列人，但绝对不行，因为羊群和牧人都应当面对神的审判，因为大卫以色列人都同样跟我们一样都是罪人。耶稣基督呢，审公义的君王没有犯过罪，耶稣基督是好牧人，他是完美的领导人，他可以为羊舍命。那么非信徒朋友们，我们特别希望你们今天可以意识到，我们2017年的人，我们面对的比一个饥荒，比一个瘟疫更严重的一个问题，我们所面对的都是神的审判。其实聚会开头的时候全库也说到这一点，按照圣经，人人同样需要投靠神的怜悯，只有你信靠耶稣的代求，你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朋友，我们已经有最完美的安全感，神公义的君王已经为我们代求了，他已经献上了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不管是社会的问题也好，教会中的摩擦也好，或者是个人的困难也好，我们可以放心继续仰望我们拯救的磐石。神若这样为我们，谁能抵对我们呢？咱们一起读23章5节作为一个结束好不好？23章第5节，第492页，23章第5节，我的家在神面前，不是这样吗？他与我立了永远的约，这约安排了一切，故妥当。他不都成全吗？
得着，因为可能其他人的问题也是你自己的问题呢，你没有想过的，但实际上也是你一直比较好奇的，或者是长的，或者是一直没有完全懂的，
或者甚至是你自己曾经思考过的，你已经有答案的问题，但是很值得其他人也来思考的问题，也是特别值得问的问题。
Mary 有了。
这就是作为讲员我们在准备的时候如何思考，如何有在自己的生命里面意识到投靠神的计划对我们生命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我做一个开始，然后你可以补充好不好？其实正好这几天我很有得着，为什么呢？因为说实话，因为各种原因，我最近几个礼拜预备讲到的时间非常有限，然后我一直很挣扎，我觉得哎呀太困难，有21到24这么长的一段，这样怎么我不管预备的多么的充分，我一直觉得很弱，用第二语言来沟，但是这次更不用说了。然后呢，我一直有点动摇，是应该我干什么呀，我等等，然后我突然就啊，我干嘛呀，我预备这么宝贵的一段经文，看到神是这样一位神，施恩的，他是这样的立约，一定会实现他的国度，通过他所立的。然后我突然确实被安慰了，我觉得我干嘛忧虑，我的确是可以投靠这样一位，他就是我的磐石。如果他已经差遣他的独生子作为公义的君王，愿意这样舍命为我这样的罪人， 那其他的小事，那我当然可以完全交托给他，不是说一定会让我讲得很清楚，但是我可以放心，将来国度的扩展并不依赖我这个人，而完完全全是依赖神的慈爱和信实。
其实我觉得也是很相似的一点，就是当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是一些特别的奇怪的人或者什么，而其实是我们的信仰给我们的是一个完全的一个世界观的转变。就是当我们不断在读圣经的时候，它并不是告诉你的生活应该做什么，而是其实更多的让我们看到神的计划是什么。而当你退后几步，看到这个世界背后的真正的在发生的计划的时候，你就不会再停留在你眼前的困难和你眼前的忧虑身上，而是你当你看到神的那个伟大的救赎的计划的时候，你会看到你目前面对的困难和处境完全没有办法动摇神在永恒已经立定下来的要拯救世界的计划。所以对我来说，可能是面对我接下来马上要结婚，看到自己的经济条件也会很拮据很多，比起单身的时候，我会看到很多的现实的情况，可能会看到
有那个红包，如果有红包
是，但是就是这样的红包，其实我们可以知道神在他的新天新地里面已经给我们应许了，所以我们在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之下都可以知道神的更大的计划是什么。而我觉得我对自己的提醒就是，不断的在看到眼前的困难和忧虑的时候，基督徒的一个不同的一点就是可以真正有完全的安全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处境和痛苦和挣扎当中，你都可以有完全的安全感。
所以他是不改变的信实的神，同时呢，我们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已经让我们知道他在实现他的美意，通过他所立的公义的永恒的君王来恢复他的国度，所以我们可以放心有保障。
是，
谢谢，好问题。胡俊杰，
是 okay， 我觉得这个才是
你重复那个，
就是说看到大卫是作为一个犯罪的君王，而同时神又是通过他的君王来达到他永恒的目的，这为什么相反可以给当时的读者有盼望呢？其实听起来好像是一个矛盾的话题，但是我觉得正因为大卫是犯罪的君王才让我们可以相信神。就像你签立一个合同，你需要双方都守这个合同，这个合同才是最后可以有效的。但是神跟大卫立的约定的问题是一个无条件的，如果大卫达不到神的标准的话，那么这个合同最后是作废的。但是这个合同的有效不在于大卫的表现，这相反才让我们作为基督徒可以相信这个合同最终一定可以是兑现的，因为关键的那一方是神，他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世界越糟糕的时候，相反可以越来看到神真的是无条件的来爱我们，真的是无条件的都会要把这个他的计划给实行下来。特别是在大卫的身上，让我们看到即使是神的王也是达到不了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神他自己，或者神他自己最终所设立的王，也就是耶稣基督，而不是大卫这个世界上的王，跟我们一样的罪人。就是刚才 Joseph 问，就是旧约是不是很多地方都是重复的看到神是历史的主角，还是也有在把中心放在是以色列这个民族身上的？
好问题。其实越熟悉旧约书，你越会发现的确是这样， 就是说当然不同的书有不同的大人物，要么是亚伯拉罕，要么是摩西啊，要么是以色列本国，但是呢主要的英雄，当然这个词不太合适，就是耶和华他自己，就是通过每一卷书神把他自己彰显出来，但不只是来给我们彰显出他永不改变我们所认识的永不改变的永恒的独一真神，与此同时他让我们看到通过这个渐进性的提示，神的救赎计划是如何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所以也是回到刚才勾金杰的问题，就是说当我们看到大卫的犯罪，我们更加认识到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到来，那么到了耶稣新约时代，我们可以更加明白神是这样一位神，信实的神，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作为人不能做的一位公义的君王，所以不断的不是以一个人为中心，而都是以神为中心来彰显出他自己的荣耀。谢谢。最后一个。
所以我的问题就是，一方面我们看到神确实是无条件的来信守他的诺言，但为什么同时又看见罪还是得到应得的惩罚？
那你想一想，如果撒母耳记下只是一到八章，到了结尾我们看到啊，十二个支派都是同一的，在和谐的作为以色列人，非常好，很和谐。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原先的读者，他们回顾那个时代，他们真的怀念，哎呀，我们现在跟他们的那个时代截然不同，我们很可怜，不像他们。但是当他们接着往下读主到二十章，他们看到其实即使大卫确实是伟大的君王，他也是跟我们一样，他也是犯了罪，而且我们看到了罪恶所导致的严重的后果，不微不足道。但是呢，归根到底，神一直守约赦恩拯救他的子民。到了二十章的结尾，虽然不是完全跟八章那么好的情况一样，但是神因为他对他所立的约是信实的，他一直来让神的子民可以奉心。另外呢，我觉得一举两得。另外呢，是当他们看到大卫犯罪，他们可以意识到他们还要等待神和神心意的一个受膏者，一个公义的领导人，一个这样的一位君王。所以他们可以通过特别是撒母耳记上，但也是包括撒母耳记下，可以辨识出什么样的一个君王会讨神的喜悦。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可以帮助我们解开整卷书。那么其实讲员我们只是第一次来讲，所以很有可能第二次讲我们会更清楚。我希望我们这是一个团体的联系，我们继续来商量，继续来讨论，继续默想。如果这几个星期继续默想的时候有一些新的得着，一定要跟我们分享，因为可以帮助我们下一次来讲。因为时间原因，如果还有什么我们一会儿可以继续谈。